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美国白宫确认了第九家美国电信公司受到中共大规模网络间谍活动的攻击。白宫负责网络与新兴技术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向媒体透露，政府向企业提供了查找网络中中共黑客的指导后，又确认了一家新的受害企业。据悉，中共黑客在这次网络攻击中摄取了大量美国人的私人短信和电话通话的内容，但具体数量不明。拜登政府官员这个月较早前曾表示，中共黑客组织掩台风的行动已经影响至少八家美国电信公司和几十个国家。黑客入侵了美国电信公司的网络，获取客户通话记录，并进一步窃听了特定少数个人的私人通讯内容。纽伯格表示，由于中共黑客行动谨慎狡猾，目前尚无法准确估算究竟有多少美国人受到掩台风行动的影响，但他指出，受害者中很大部分位于华盛顿和维珍尼亚地区。礼拜五，亚塞拜疆航空公司表示，一份早期调查结果显示，圣诞节当日在哈萨克斯坦坠毁的客机受到了外部物理和技术干扰。亚塞拜疆数字发展和交通部长纳比耶夫表示，地面上出现的飞机残骸和目击者证词证明了这一点。调查将确定用于干扰的武器类型。纳比耶夫说，这架 Embraer 190 飞机上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是因为各种切割物理刺穿机身受伤的。他说，受伤的俄罗斯公民还报告说，他们在格罗兹尼上空听到了三次爆炸声。这些乘客说，爆炸声过后有东西击中了飞机。白宫礼拜五表示，早期迹象显示这架客机是由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的。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告诉媒体知，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早期迹象，无疑都指向这架飞机可能是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的。他补充说，证据不单只是广泛传播的飞机损坏图像范围。柯比还表示，他们已经向哈萨克斯坦和亚塞拜疆官员提出，美国可以协助调查。礼拜五，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表示，美院联合创办人比尔盖茨已经要求当日晚间前往海湖庄园拜访他。川普在他的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布一条贴士，提到他的私人住宅海湖庄园，并表示比尔盖茨要求今晚前来。今年新年之夜一定会非常精彩，不过他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盖茨过去曾经批评川普，特别是批评川普第一届政府对新冠病毒疫情的应对措施，但盖茨在11月5号公开祝贺川普赢得大选，并表示希望两人能够合作。美国一些最大的科技公司已经承诺向川普的就职基金捐款，表示希望在川普明年1月20号就职前和他建立更有利的关系。11月 ,Meta 首席执行官朱克伯格去川普的私人庄园拜访了他。12月12号，该公司发言人证实 ,Meta 已经向川普的就职基金捐赠了100万美元。其他向川普就职基金捐赠100万美元的科技公司还包括亚马逊和跨国交通出行公司 Uber。 路透社礼拜五报道，莫斯科法院新闻服务处表示，一家俄罗斯法院当日对短视频平台 TikTok 处以300万卢布的罚款，理由是这家母公司设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未能遵照俄罗斯法律对发布某些类型的信息进行限制。法院没有具体说明对 TikTok 投诉的性质。近年来 TikTok 在多个国家受到投诉和调查， 美国已经在2024年春季通过法律，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在明年1月19号之前出售 TikTok， 否则将 TikTok 由谷歌和苹果的应用商店中下架。欧盟委员会亦在12月17号表示，将调查 TikTok 是否做到防止恶意行为者操控它的推荐系统，以及是否按照欧盟数码服务法的规定适当标注政治内容。10月21号，阿尔巴尼亚总理拉马宣布将由2025年初开始禁用 TikTok 至少一年。拉马在会见来自各国各地的家长团体和教师后表示，这项禁令是使学校更安全的措施之一。上个月发生在中国珠海的揸车冲撞行人，酿成数十人死亡的惨案，当地时间星期五宣判肇事者范伟秋被判死刑。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这宗危害公共安全案进行了公开审理，范伟秋因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说，范伟秋作案的原因是婚姻破裂、生活失意，而且不满离婚财产分割结果，而决意通过揸车冲撞人群方式发泄私愤。法院称，范伟秋的犯罪动机极其卑劣，犯罪性质极其恶劣，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犯罪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应当依法严惩。这类开车撞人案件通常都是判处终身监禁或无期徒刑，但范伟秋被判处死刑显示，中共当局认为这宗事件的影响极为严重。此案发生在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在珠海开幕的前一日，引起大量国际关注。
礼拜五，韩国国会表决通过了韩国代理总统韩德珠的弹劾案。韩德珠礼拜四拒绝任命韩国宪法法院的法官候选人，就此主要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当日在国会提出弹劾动议。韩德珠当日下午发表紧急讲话，将暂缓任命法官直到朝野经协商达成一致为止。当地时间礼拜五下午，韩国国会召开全体会议，国会议长吴元直宣布只需151票的过半票数即可通过弹劾法案，这个意味着同弹劾尹锡悦所需的200票不同。今次弹劾案不需要任何执政党议员的倒戈，之后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议员提出抗议，他们聚集在议事堂中央高呼投票无效以及滥用职权，并呼吁议长下台。最终300名在籍议员中共有192名议员参加投票，弹劾案以192票赞成结果获得通过。韩德珠将收到国会的弹劾议决书之后，随即被停止执行代理总统职务，由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崔湘木代行总统和国务总理职权。礼拜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乌克兰已向叙利亚发送了首批食品援助。泽连斯基表示，500吨小麦面粉正运去叙利亚，这个是乌克兰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合作展开的人道主义来自乌克兰的粮食倡议的一部分。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 X 上说，小麦面粉计划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分发给33,250个家庭，大约16,700人，每包面粉重15公斤，足够一家五口食用一个月。最近被推翻的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巴沙尔倒台之后，乌克兰表示希望恢复叙利亚的关系。乌克兰通常向中东国家出口小麦和粟米，但并没有向叙利亚出口。在巴沙尔执政期间，叙利亚主要由俄罗斯入口食品，但是消息来源披露，由于最近的不明朗，俄罗斯在今个月较早时候已暂停对叙利亚的小麦供应。礼拜五，美国白宫表示， 北韩军队在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的前线伤亡惨重，就在上个礼拜就有1000名北韩军人在库尔斯克州被打死或打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柯比对记者说，清楚的是俄罗斯和北韩军方领导人将这些军人当作是消耗品，命令他们对乌克兰防线发起毫无希望的冲锋。柯比形容北韩部队的攻势是成群的落车徒步式冲锋，他还说拜登总统有可能在今后几日批准另一批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美国国务院说，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五和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加通话，讨论战场最新局势以及美国在战争期间对乌克兰的支持。与此同时，据俄新社报道，俄罗斯国防部礼拜五说，俄军夺取了乌东两座村庄的控制权，一座村庄是顿涅茨克州的伊万尼夫卡，另一座村庄是哈尔科夫州的扎克雷佐夫。礼拜五，德国总统施泰因曼尔宣布解散德国联邦议院，为明年2月23日提前选举铺平道路。之前总理索尔茨领导的三方联盟已崩溃，德国几大主要政党的领导人之前已就2月23日选举日达成一致，比原计划提前了7个月。施泰因曼尔警告选举可能受到外部干预，说这个对民主构成威胁，无论是隐蔽的，正如最近的罗马尼亚选举中发生的情况，还是公开和明显，尤其是在平台 X 上目前正在进行的情况。现任总理索尔茨在12月16日的信任投票中失败，现在领导德国的是看守政府。目前的民调显示，德国保守派挑战者弗里德里希·梅茨可能取代索尔茨。民调还显示，今次选举中的关键问题包括移民，怎样推动疲弱的经济，以及怎样最好地援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俄罗斯官员礼拜五披露，中共党魁习近平2025年将再次访问俄罗斯。俄罗斯官媒俄新社报道，俄罗斯驻中国大使莫尔古诺夫说，就优先事项来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预计出年将访问俄罗斯，这个不是什么秘密。他还表示，至于具体的双边活动，适当地计划正在积极制定之中，但中共方面似乎还未打算证实这个消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礼拜五记者会对于路透社就习近平出年访俄计划提出的询问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表示中国和俄罗斯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双方始终保持各个层级的密切往来。莫尔古洛夫话俾俄新社知，中共冇谴责俄乌战争，系因为北京了解呢一场战争嘅根源，而且双方面临住好多同样嘅挑战。佢仲表示，西方制裁禁止俄罗斯进入全球银行体系，呢个令到贸易支付变得困难。但中国同俄罗斯已经揾到解决方法，目前中俄双方贸易采用本国货币结算的比例超过90%。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